第十一章第一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这个什么意思我们不大清楚哈。一般解释就是说要有冒险的精神，粮食撒在水面可能意思就是说做航海的工作。当然在以色列是非常怕航海的民族，而且航海在以前甚至在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写的时候都是很危险的，是不是说我们要有这种勇敢的投资呢？不大清楚，可以这样解释吧，日久必能得着。那如果这个跟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节的那个分银给仆人的比喻，要仆人去做生意去赚钱，而且要积极的赚，那个倒是有一点像。也就是说那个被责备的仆人他是不做事，因为多做多错嘛，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其实刚好相反。如果是少不做不错的话，他做了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什么正确的事都没有做。那我们基督徒当然也谨慎也小心，不过我们既靠着主给我们有足够的恩赐和能力，又有清楚的方向，我们就应当忠心去做。整个传道书还有箴言都讲到，甚至整个圣经都讲，一个基督徒因神的儿女是很勤快的。好，粮食撒在水面也许是一种冒险航海的工作。粮食撒在水面，如果就照字面来讲，不是在喂鱼啊，那撒在水面是不是讲我们在投资在做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好像真的好像把钱丢在水里了，好像没什么结果。但是如果是去做，尽心的去做，日久会能得到。如果就下文第二节来讲，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那是不是说把你的粮食给七八个人，这七八个人不少啊，那么你把你的粮食分，就是你行善吧。行善跟把粮食撒在水面是不是一样，就是好像血本无归嘛，丢在水上就没有了，分给别人给别人吃没有了。但是他是不是说你对人善良，哎呀这个世界这么危险，而且你对多一点的人善良，七八个最少要七八个，以至于好像冯欢应该是替孟尝君吧，找那个狡兔三窟啊，我在危险的时候要帮你预备三个可以逃亡的地方，那么你这里呢要有七八个可以逃亡的地方，或者像那不义的管家，把主人的欠主人钱的人免了债，好叫他以后可以去那里吃饭。那么那里的意思，这里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分给七八个人，到你没有钱的时候，有灾祸的时候，你的钱都没有的时候，你能到他们那里去吃饭。我想圣经里是有这些教训，我虽然把这个跟不义的管家跟这个春秋战国的事情连在一起，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圣经并不是要我们只是会谨慎行事，会很小心，会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以至于我们要对人厚道一点，有一天人家可以回报我们。如果是这样，这只是一种权谋，老谋深算，这个并不是对上帝的信靠，也不是对人真正的良善。我想圣经并不鼓励我们这样做，事实上圣经恐怕禁止我们这样做。圣经要我们对人的良善不是那种工于心计的这样一直计算的，圣经要我们对人良善是真的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和对人的爱上面。好，所以把粮食撒在水面上，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作风，而且有些冒险。那么也有对人善良。那么我们知道，也许今天神把我钱放在我们这里，明天神把钱放在那里。今天神让我们富贵，明天叫我们贫穷，也像雅各书讲的一样，富裕的人也许有一天非常需要穷人为他祷告，不是也许有一天，应该天天都是哈，你不知道有什么灾祸。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谨慎，我们是要更对上帝有信心，知道自己真的像尘土一样什么都没有，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第三节，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必存在何处。我想这跟上面也可以连在一起，就是在讲到说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把粮食撒在水面上，种的是善良也好，勤快工作也好，那么收的就会是丰富，收的就会是有一天你什么都可以 得得到可以救急。你现在如果不断的储蓄了雨水，有一天呢就会有很多的雨。如果你天天向南这边倾向的话，最后就会倒在南边；如果向北这边倾向的话，就倒在北边。就大概这里的话的意思是，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那因此你要积极的种就有积极的收获，你要种的是良善，收的就是良善，种的是公义，收的就是公义。人不要自欺，种什么就收什么。那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一定做什么就一定立刻在物质上得到的是什么，但是我们若是信靠上帝，一定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信靠上帝，也一定就算物质上丰富，也会有因为远离上帝而来的咒诅哈。我们要积极。第四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其实我想还是种什么收什么，只是他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什么叫看风的不撒种？各位知道，在以前啊，甚至在耶稣那个时候，撒种比喻让我们都看到，那个种撒在哪里，完全看风啊，风吹到哪里就到哪里了。那收割的时候，不可以有雨水啊，收割如果有大量的雨水，那个收来的东西都发芽了，不能要干旱的时候收割，干的时候收割。那因此，在工作的时候，包括在撒种的时候或收割的时候，也就是工作的从头到尾，如果只是在看天气，那么然后不敢冒险，我们回到第一节，不敢冒险，或者是借着一些外在的理由不敢积极的来做事的时候，那你永远不能做。我的意思就是说，哎呦，今天的风太大了，一撒都不知道吹到哪里，吹不到田里去了，不知道吹到哪里了，这风太大了，我看看风是不是很大，哦，看起来风会非常大，好，那我就不去撒种了。或者说，哎呀，今天是闻风不动，一点风都没有，那个种子呢一定不能够到撒到那该撒的地方，就撒在我旁边，所以今天风太小了不能撒种。你如果天天找理由，风太大或风太小，你就都不能撒种。你天天在看，希望有一个风是刚刚好的，那么那个风永远不会来，你永远有理由说这个风还不够好，所以你就不撒种。就我们谨慎是要谨慎，但谨慎过了度了，谨慎变成懒惰的借口，那就不好了。望云的不收割也是，哎呦，今天天云哦，等一下会下雨哦，那不能收割了。那你永远都会觉得，即便有巴掌片的云，你也觉得哦，那会变成倾盆大雨，所以不要去收割，你要积极的去工作。你要合理的工作。我们当然不是说你完全不要看风，也完全不要望云，完全不要估计一下我现在要做这个事，等一下的气候或者环境是有利还是没有利，我们要考虑要思想。但是如果你要面面俱到完全周到的话，很可能那是一个懒惰的借口，那你什么事都做不成了。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了。当然我们今天科学发达了，我们知道风从何到来，我们知道风是怎么吹的，风是怎么形成的，地球的自转还有气压等等的。骨头在怀孕的妇人胎中如何长成，以前人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了，如何长成。但这重点当然不是说我们今天的科学比以前发达了，我们今天知道了。哎呀，我们总有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总不知道上帝的细节要怎么样，所以我们越相信预定论，越不是宿命论，越不是说啊，上帝都预定好了，因为我们不知道。甚至我们就算知道一个大方向，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实现。耶稣弥赛亚的降生和弥赛亚生平大家都知道，甚至降生地点也知道，可是他来的时候就没有人迎接，也没有人，也很少有人相信他，就是他实在是这些都讲了，可是因着我们的偏见，因着我们的小心，因着我们的知识的不足，非常可能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就像我们每个基督徒绝对知道上帝对我们是厚恩待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在这厚恩中间我们会经过多少死荫的幽谷，会有多少的艰难，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就不要去猜那些神如何预定啊这些事，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要把神已经启示出来的好好的去做。生命记29章29节，隐秘的事永远属于耶和华，显明的事永远属于我们。显明的事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律法，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的福音，我们照着上帝启示出来的去做。至于神怎么样借着我们遵行他的话里面要成就什么样的事，那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主的作为一定是最美好的，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很积极的去粮食撒在水上，我们就不会一天到晚看风不撒种，望云不收割。我们很多事不知道，我们知道上帝在预定计划一切，而上帝是勤快的，我们也应当勤快就好了。第六节，所以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你该做的时候就做啦，早晨到晚上都工作，这也不是说我们不要休息，而是我们在神面前总是积极的，总不消极，总是有盼望的。我们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有的时候早撒的发旺，有的时候晚撒的发旺，早发旺，早撒可能早发旺，晚撒可能晚发旺，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做我们该做事。这也不是说我们没有判断，有些人也许我们应该多花力气时间在他身上，有些人也许少花，但是我们总是照着神告诉我们的去做，不是懒惰，不是视而不见，不是故意不遵循上帝的话啊。那我们在这里也想到那个葡萄园的比喻，有人是很早就去工作，有人是很晚去工作，结果是很早去工作，最后主对他说拿你的银子走吧，那做了一天结果反而走，他因为有抱怨反而得不到东西，最后进去倒是很好啊。可能两样都好，可能早撒晚撒，我们还是再一次说，我们知道神做的都好，我们应该信靠顺服他，积极生活就好了。至于会现实今天会产生什么结果，这不是我们能知道的，就算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信靠神，现在过去将来都是一样。第七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啊。所以我们看到说生活并不是没有意义，没有上帝就没有意义，有上帝就有意义。即使在堕落的世界，你愿意信靠上帝，我们能多活就多活，离世间主好的无比是好的，那是最好的。但是如果神叫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也是尽量希望活得长活得好。对，我们不贪生，我们不怕死，甚至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最好的是离世间主，我们根本不眷恋这世界上的一切。但是我们想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是上帝造的，而且上帝要我们在这个痛苦的人生里面因信靠他而能享受，能发出光来，我们就愿意活下去，而且我们活着就喜乐。即便我们有很多的辛苦和艰难啊，身体上肉体上，我们下面会看到有好多逐渐衰老的痛苦，我们也会想到将来会有很多黑暗的日子。下面这已经为下面要讲的铺路了啊。但是实事都是虚空，但是我们就是很积极的把神给我们的日子来做啊，来活。第九节，少年人呢，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好，你看这个好像我们的年轻人会很喜欢振振有词的说，我们可以随便了，我们不要随便。但是我们真的看到神的确给我们年少年幼的时候能有特别多的享受。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说最幸福的是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我想他讲的不对了。任何一个包括在晚年能够快乐都是好的，任何一个是痛苦都不好的。当然我们希望是越来越好才好，那在信靠神的日子里也会越来越好，只是不信靠神的日子的话那就越来越坏了。那么少年人，你在幼年的时候要快乐，这个是神给你的。我们当欢欢喜喜的年轻的时候就有那么多忧愁吗？使你的心欢畅，这个真是所罗门在传道书前面就有讲的，行你心里所愿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心所愿的，眼爱看的， 你可以做，但是那个前提是你要知道上帝会审问你，所以你必须在顺服上帝的情形下做这些事哦，遵循上帝的旨意哦，否则你照着我们想做的做，那就是体贴肉体，那就是顺着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骄傲去做了，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顺着人心中所喜欢的去行，那是被大大的审判的，那是非常的那是非常的不当的哈。好，那神会审问，在这一切的时候审问我们啊，我们常常就是去行却忘记了神会审问，而且神会不但审问，神还会很公平的刑罚处置那些没有照他旨意去做的在罗马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为神不偏待人，神会审判的。我们应当很快乐，因为神是要我们快乐，但是我们的快乐是不是建立在神的话里面呢？第十节，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前面一生的开端和幼年是虚空的，他却说幼年要快乐，这都是指如果你不敬畏上帝的话，那就都虚空。但是如果你把神摆在右边，我将你摆在右边，免得得罪你，我是尊主为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欢欢乐乐的做，不要愁烦，不要愁烦。另外一个就是要把那个邪恶去掉，邪恶一定带来愁烦。我是越来越深的感觉到，人越在恶当中，不一定要杀人放火，就像我们今天一般看到的，我觉得不管是中老青，越来越多邪恶，东西越来越多，越贪婪，越忘记上帝，结果呢，就是越多的愁烦。但是如果我们克去邪恶，攻克己身，叫声服我，那我们就也能够去掉那些愁烦了。如果不去克制那些邪恶，我们肉体的情欲的话，那就是虚空，而且是愁烦。诗篇三十九篇第五节，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杆，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